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神，让我能够来这边跟大家一起敬拜神。那么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活出感恩的生命。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旧约的生命记啊，第八章。旧约生命记第八章，我们要从第十节看到二十节。旧约生命记第八章第十节到二十节，我们早早一起来读。你们吃的，来一起来从头。你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恐怕你心里说，做破财是我力量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神，因为得破财的力量是他给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耶和华在你们面前怎样使列国的民灭亡，你们也必照样灭亡，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的主耶稣，谢谢你，今天你让你的儿女们能够聚在这里敬拜你。我们谢谢你，一年从年初到年中，我们要向你感谢，因为你保守了我们。尤其在这一年快要结束的时候，今天我们要再度来思想你的话，关于感恩的信息。我们愿下面的时间恭敬交在您的手中，愿圣灵保惠师在我们心中亲自做教导的工作，好叫我们讲的听了都能够明白你的旨意，荣耀你的名。这样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美国的布什总统当政的时候，有一个政论家叫Tony Snow。Tony Snow 是一个政论家，也是一个电视记者，并且他后来成为白宫的这个 press secretary。那么他后来呢，在年轻，在58岁、60岁左右的时候，他犯了癌症后来他就过世了。在他犯癌症的过程之中，他特别体会到人需要神，尤其需要向神来感恩。他曾经这样讲过，他说我们美国的一切的财富，我们的自由，我们一切的活力、军事力量，还有在整个全球的这个权势，都是由于我们这个国家知道怎么样来向神感恩。他甚至于讲说如果我们认为国际纪念日，就是 Independence Day， 是我们国家最重要的日期节日，他说其实不是， 感恩节才是应该我们国家最重要的节日。我看了之后我很有感受，我觉得的确当初美国啊能够强壮能够强大，是因为这个国家知道向神感恩。但今天我们看到美国这个国家越来越忘记神了，我们看到这个国家在整个的啊世界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小了。今天这段经文《生命记》第八章，我觉得也是在提醒我们应该要活出一种向神感恩的生命。感恩节是美国一个最宝贝的一个日期，但是很不幸的，今天我们都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全家团圆，或者是全家彼此祝福，但我们却忘记了向神感恩。生命记第八章10节到20节啊，其实整个第八章，如果大家了解背景的时候，摩西写给以色列人的吩咐这些话语，就是要提醒他们，当他们进入神所应许给他们那赐福之地的时候，不要忘记神，要向神感谢。我们都知道，生命记是摩西带领的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他们在旷野38年多的流浪的漂流，那么之后神就准备让他们能够进入迦南地，就是今天以色列这块地方。进去那个地方，圣经说是一个牛奶与蜜之地，是神要按着给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的应许所立的约，现在时候所以要把这块地赐给他们。但借着生命记，摩西在嘱咐他们，当他们进入这个神给他们的这块地之后，他们应该怎么样生活。而其中第八章这里特别提醒到他们，不要忘记神，要向神来感谢。所以今天我们要从这几节经文来思考，我们怎么样，为什么要活出那种向神感恩的生命。弟兄姐妹们，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常常并没有这样去做，所以难怪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日常生活并没有活出那种喜乐，一种有力量的生命。这段经文我觉得有4点可以跟我们提醒。第一个，他对于敢向神感恩的指示啊，相当的啊重要啊。我们看看这个第8章第10节，他说：“你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是不是很清楚的指示？要进入美地。他说：“你进入美地，吃得饱足，就不能够忘记耶和华，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美地赐给你。”我们基督徒每个主日为什么来教会敬拜神，就是要提醒我们，神已经拯救了我们，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神把那个救恩的属灵的丰富，把那永生的救恩已经赐给我们了。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应许美地已经赐给我们了，那就是我们的天家，那永恒的生命。而今天我们每个主日到教会，就是要向神敬拜感谢。但是不应该只是主日而已，主日只是一个提醒，对神更的荣耀更加的认识。而真正的是我们的每日生活里头应该学习向神感恩。为什么圣经要特别提醒这个呢？我稍微去思考，我就发现我们人呢很容易忘记恩典，是不是？难怪我们中国人呢喜欢讲什么呀，忘恩啊负义啊，有一个成语叫忘恩负义啊。如果你要看到人很容易忘恩负义，你看古代的君王就好了，是不是？我们读历史啊，古代那些君王啊，当有一天他们得势了，有一天他们得到他们的地位之后呢，他们开始就忘恩负义了。他把他们从前为他们抛头颅洒热血的大臣，慢慢都把他们怎么样，把他们的杀掉了，甚至于把他们的 势力慢慢的就把他们拿走了。你看看我们中国人这个汉朝的这个开国的皇帝刘邦是不是这样子啊？哦，刘邦能够建立汉朝，能够成为汉朝的第一个君王，是谁帮他打天下呢？韩信啊，我们都知道韩信帮他至少打了一半的天下。但是大家知道不知道，当刘邦称王之后，他慢慢就把韩信的这个军权慢慢就把他拿掉了，就甚至于韩信还丧失他的生命。这就是我们人性，这就是为什么神在这里特别借着摩西要提醒以色列人，提醒我们，我们基督徒同样的要常常活出一个向神感恩的生命。1860年在 Michigan 大湖伊利诺伊州 Michigan 大湖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在那个冬天的时候，寒冷的冬天，在 Michigan 大湖上面有一艘这个观光的轮船，上面坐着393个人，但不幸的，这艘船撞到一艘货船，结果这个船就慢慢的就沉下去了。最后有多少人丧命呢？有279个丧命，只有114个人活着。那么在114个人活着之中，有17个人是怎么样活着，你们知道吗？因为那时候有一个神学生，有一个神学生住在那个 Michigan 湖的岸边，他远远看到怎么船上这么多人在惊叫呢，他一看糟糕了，这个船要沉下去了。他不顾那个冬天了，就像这个时候已经那个湖都已经半结冰很冷了，他就一个人就跳下去，就游到那个船大概离不是很远，1里多路，救了一个人上来，再跳下去，又再去救一个人上来，这样来回了17次，他整整救了17个人。当他把这17个人救上岸之后呢，他自己也崩溃了，昏迷过去了。当医生把他急救过来之后呢，发觉他的脚的神经已经受到很大的伤害，从此以后他不能够健康的走路。但是这位神学生他一生仍然用他的行为，用他能够讲的去见证神的慈爱。当他80岁的时候有一些朋友就来庆祝他，他说感谢神了，你当初几乎要死掉，你现在还可以活80岁。他说我要问你一件事，你觉得你这一生呢最让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事情？他说了，让我最印象最深的就是那17个没有一个人回来谢谢我，从此拜拜不见了。是不是我们人性就很容易忘恩负义？是不是？难怪耶稣啊，在那个路加福音大家都记得17章，是不是？耶稣有一次他医治几个大麻风的病人，10个大麻风病人，结果医治好之后，有几个回来谢谢他？只有一个。耶稣说：“那9个在哪里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做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真的要能够面对每日生活的征战，面对我们的每天的忙碌，甚至于每天罪的试探，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常常活在向神感恩的光景。那意思是说，我们常常要纪念神。这段经文还告诉我们有一个第二个事实，就是我们人为什么不向神感恩，到底真正原因是在哪里？那就是人很容易健忘，人总是看着自己拿不到的东西，人总是看着他前面的目标，人总是看着他自己想要得着什么。这也不是说什么大错，因为我们的确都是有目标导向的，我们都喜欢看我要成就什么，成就我人生目标。但是我们常常忘记了神已经给我们的恩典，所以这里我算了一下，有好几次都讲到忘记，忘记。你看11节他说你要谨慎，免得怎么样忘记耶和华你的神。13节他再讲一次，当你金银增多，你所有的全部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后面17节他重要，19节他还是这样讲，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神。这就是为什么人不能 能够活出向神感恩的生命的一个原因，因为人很容易忘记。当我们忘记神已经给我们的恩惠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活着像一个无神论者啊。我们可能脑筋上我们好像说，哎，我信神，我知道耶稣是神，我是信靠耶和华真神的，但是当我们忘记耶和华的时候，我们就像一个无神论。那意思是说，我们忘记神的存在，我们甚至忘记神不只存在，还在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在那边掌管着。因此我们慢慢的就会像圣经讲一样，我们觉得一切的成就都是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就一直靠着自己的力量，我们慢慢的一有成就我们就心高气傲，觉得这都是我的，而忘记感恩了。这是我们人的光景，很容易忘记神就存在的，很容易忘记神就是无所不在，就是掌管着我们的生命。其实我们呢，如果稍微看一个成熟的人呢，年纪越大是不是越来越知道，我们人其实有时候靠着自己在这个人生还不一定能够掌管自己的生命，对不对？我年纪轻轻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哇，怀着雄心大志啊。现在我回想起来了，我很多我自己的理想，我自己想要做的，我自己都没有办法掌管啊。甚至你知道吗，有时候你教养儿女都不一定你能够管，按着你的心意去掌管，是不是？所以我们中国人呢，这个哲学家啊，孔子呢讲得很有道理，他说呢，一个人呢三十而怎么样立啊，四十就开始怎么样不惑，那五十之后就知什么天命了。哎，对了，越来越成熟，碰了一些钉子才知道说这个人生不是那么容易，对不对？哦，这个世界实在太多的复杂了，这个人生实在是有很多不是我们真的是靠自己的力量可以掌管的，到五十岁才学会。我有一个学长啊，在台湾有一个学长，他比我大四岁。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就很佩服他，因为呢，我知道他是这个全班的第一名的，我知道他成绩很好，并且呢，他人很好。后来呢，我来美国留学四年之后，他已经先到美国四年了，我就去探望他。那时候他已经在圣赫西一家公司坐了很高的位置，所以我很钦佩他。那么在几年之后，后来我就没有跟他联络，因为我到东岸念书啊，好多年我才回加州。那么后来我才知道说，他被这个 General Electric， 就是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讲 General Electric 啊，这个GE 对了，这个公司呢把他送回这个亚洲，他是成为 GE 亚洲的 CEO 啊，他所以管着大陆、台湾、新加坡啊，这个泰国整个的这个所有的能源啊。这个事业，所以他可以算是很有成就的。但是他对于人生，他很晚才信主。我为什么知道？因为他后来他60去年今年年初我收到一封校友的信，说他已经过世，癌症过世了。哎呀，我心里真是，他才比我大四岁啊，他不到65岁，对不对？63岁、64岁那时候他已经过世，癌症。那么我从他妻子写的这个见证，我才知道他的。他这个信里头讲说，他58岁的时候他信了耶稣，在台北，因为他被派到远东去工作，在台北信耶稣。为什么信耶稣了？他说到他58岁的时候，他才知道说，人生有很多事情我们自己不能掌管。因此他慢慢可能他看到这个世界很多事情，可能他在官场，在他的交际场合，他看到很多事情都不是人可以掌管。因此他开始人家跟他传福音，他相信有一位神在那边掌管着，慢慢的他知道这位耶稣就是真神，他为我们死而复活，所以他后来他就成为一个基督徒。他成了基督之后，他被神感动，很热心，他开始在台北啊，他除了工作之外，他晚上他就去台北这个华神啊，华神就是什么中华福音神学院去受造就。后来他拿了一个神学的硕士的学位，后来他完了之后呢，他后来因为他终于有癌症之后，他就回到美国，及早退休。 他退休的时候，他在圣赫西的基督之家的第四家，在那里他并不灰心，在那里他仍然把他人生剩下的时间，在那里他参加主日学、成人主日学的教导的工作。几年之后，他终于过世。但是感谢神，我感谢神，因为他最后他领悟到有一个神，他并不是埋怨，他并不是他人生觉得好像不公平，反而他人生最后几年他被神大大的使用。所以当他这个我收到这个信的时候，我很感谢神，我也看到他为主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是不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活出感恩的生命，就是我们常常只是知识上有神，我们没有去操练说知道神是存在的，并且存在在我们每日的生活里头，在那边掌管着。我们必须把一切的好处都向神感谢，甚至于我们碰到逆境，就像我们刚刚所唱那首诗歌一样，我们也能够数算出好的恩典来向神感谢。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哥罗西书第一章讲得很清楚，我们信的这位耶稣，万有都是靠他造的。哥罗西书一章十六到十七，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地下，看见不能看见的，有位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都是借着耶稣造的，并且一位耶稣造的。他说万有之先，耶稣在万有之先他已经存在，一切都是他造，不止他造，并且他说万有都是靠着耶稣而立的。换句话说，一切今天的世界都是靠着耶稣，所以今天世界是这个光景。让我们记得我们有这位神是掌权的，这样我们才能够感谢神。两年前当我有一次回台湾呢、那时候呢经济崩溃了、我回台湾，这个我一个大学同学就跟他讲，嘉松啊，你知不知道连 AIG 都倒闭了。我说 AIG 是什么，是银吗？ Silver 吗？我不懂。 AIG 你不知道 AIG 啊？ AIG 是全世界最大的保险公司啊！我说牧师不用保险了，传道人不用保险，我不懂 AIG。 哦，后来我去上网去研究，原来 AIG 真的这么的大，没想到 AIG 都要破产了。哇，他们很惊讶，哦，我真是没想到，是不是？后来我再继续看新闻，连 General Electric 都快要破产了，是不是？哎呦， General Electric 是美国的百年老店啊，百年老店。甚至于 Bank America， 你看 Bank America， 我来美国一看到 Bank America， 我那时候不懂，我以为这是政府的银行嘛， Bank America， 我说怎么政府也会倒闭呢？是不是？我们想都没有想到啊，对不对？美国这么一个强大的国家，怎么会连 Bank America 都会倒闭？千万不要以为我们人啊，靠着自己，我们以为就可以成就一切的事情。我们若忘记神的存在，若忘记神在那边掌管，我们不会知道向神感谢。这段经文还提醒我们第三个很重要的，如果我们不向神感恩，那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后果。这个后果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会随从偶像而灭亡掉。是不是？十九节讲得很清楚，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的确是如此。当我们人呢、人是一个很奇怪的、看讲起来是很聪明啊，万物之灵，我们可以发明，可以上太空，我们可以发明飞机、大炮、核子弹、各种武器，我们可以发明这个电脑、internet， 瞬时之间我们可以跟很远的地方可以通信。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人有一个问题，人也是最不安全的动物，对不对？哇，我们人很不安全哦！你看那个耶稣做一个比喻啊，那个空中的飞鸟啊，对不对？他说这个野地的花也不装饰，他说空中的飞鸟也不收也不取，他照样这么活着。但你看我们人很不安全，为什么？因为我们人是神所造的万物之灵，我们必须要跟神建立关系， 我们才会真正找到真正的安全感。当我们人忘记了神，不向他感谢的时候，我们慢慢就失去那个真正的安全，然后我们人的整个的思想、整个的想法就错了，然后慢慢我们人就去造神，我们就开始造一些东西，把它当作神，去拥有它，去敬拜它，为了就是要满足我们的安全感。所以当我们没有神的时候，我们就拼命的抓啊！如果你穷怕了啊，你就我要当 CEO， 我要赚很多钱，我银行要存了很多，我才会真正有安全感。最后我们就成为金钱的奴隶，钱就是变成我们的偶像。如果我们觉得哎呦，我这个位置不保了啊，我一定要把这个权势巩固多一点，我要位置要爬得更高一点啊，我就想办法。哎呀，真的是，这个收买人心啊，跟一些人呢、啊、结党啊，希望能够保住我的势力，权势就变成怎么样，我们的偶像。这就是人。罗马书讲得很清楚啊，如果你们回去有空看罗马书第一章19-21，是不是？保罗说怎么样？他说，原来神所能知道的事情，神的存在。神的美德，神的自大、自善、自真，他说人都可以知道，借着他所创造的精密的世界，借着我们人心里就是我们的良知，我们人的一种追求善的这个本性，我们知道神是明明可知的。但保罗怎么讲？我们人却不把他当神，我们既不怎么样荣耀他，也不怎么样感谢他，你看到没有？我们既不荣耀他，也不感谢他，结果呢，我们的心就昏暗了。他说我们的整个的想法就错了，我们人生虽然很聪明，但我们整个的目标、想法、分析，心地昏暗，然后怎么样，我们就聪明反而变成愚拙，真是最愚拙的嘛，对不对？把这个太阳当着神在那摆太阳，今天科学讲是被创造的吧？还把这个什么呀？这个月亮拜，还有呢，把这个牛鬼蛇神啊当神拜，啊，甚至于我们中国人呢怕吃不饱，还拜一个什么呀？灶神，哎呦，我发明灶，这个炉灶有灶神，拜他我就可以吃得饱。你看到没有？是不是很笨呢？把聪明变成愚拙，最后我们就。造了很多这些偶像，然后我们就顺从他啊。如果钱是我的偶像，我就用各种不同的办法；如果情欲是我的偶像，我就用各种不同的办法，就是追求他，成为他的奴隶。慢慢，这些情欲、私欲控制我们的心，然后我们就开始就堕落了，就活在最终。圣经说，如果我们忘记了耶和华，没有活出感恩的生命。我们慢慢就随从偶像，然后我们就灭亡了。如果我们基督徒也忘记神，没有活出神感恩的生命，我们也不会真正从神蒙到啊真正的祝福。我慢慢就活着像没有神的样子。最后这段经文还提醒我们怎么样感恩啊，弟兄姐妹，我们来看看这些经文啊。我发觉这里有四点，这段经文提醒我们，其实有四个哈、啊，我们应该学习怎么样数算恩典啊。其实不止这些哈、啊，但是我觉得这里有四个主要的原则。第一个，我们应该怎么样感恩？学习在为我们的物质来感谢神，对不对？11节讲得很清楚，你吃得饱足，就要怎么样称颂耶和华。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12节甚至讲，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部增加，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的神。你看他讲到我们那时候不要心高气傲，不要忘记耶和华的神。我们从年终到末了，我们有没有为神给我们的供应感谢神？我们可以算算今年神给我的工作，我们可以算算神给我一个住的地方， 我们可以算算，我也有牛羊啊。我们今天可能不用牛羊做交通工具，但我们至少有汽车，对不对？啊，感谢神给我有汽车。我们金银可能不是很多，但感谢神，银行账户还有一些，感谢神。让我们学习数算一切神的物质的供应，来感谢他。第一个，我们可以怎么样感谢神呢？我们可以感谢神救赎我们脱离那奴隶的辖制，脱离那个不自由的辖制。你看十四节他说，不要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哪里为奴之家领出来的，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的。以色列这个国家本来曾经有400多年是在以色列做奴隶的，一点地位一点自由都没有，甚至于每日的法老王还准备把他灭掉这个种族啊，出生的婴孩就把他丢到尼罗河就死掉了。他们是这样子的一种地位，没有自由。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有更大的福气，我们也是从像埃及那种为奴的光景出来的，是不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当我们还没有信耶稣之前，我们就是什么呀？像奴隶一样。我们是什么的奴隶啊？是罪的奴隶。我们多么没有自由，我们常常顺从我们的私欲，我们常常顺从撒旦在我们心中在那边掌权，我们顺从这个世界的潮流，我们没办法收回来，是不是？我们那时候行事为人啊，是死在罪恶各过犯之中。不止这样，我们还脱离掉那死亡的奴隶。圣经说，人人都怕死，都是死亡的奴隶。但是我们感谢神，今天我们基督徒了，我们不是为奴的了，罪不再是我们的捆绑。只要我们活在主的恩典之中，主借着圣灵可以帮助我们胜过试探，胜过罪恶。只要我们活在主的光中，我们不惧怕死亡。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只是短暂的。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人有永生，我们即使今天死，我们马上与主同在，是何等的美好。保罗讲的，我活着是有益处，但我死了与主同在更是怎么样美好。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脱离了那个为奴的光景。1个月前，我们的教会有一次早上像这样，我们在举行圣餐。在这个圣餐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80几岁的年长的弟兄呢，突然之间呢昏迷过去了。为什么昏迷过去？因为他平常有这个心脏的心跳太低的光景，大概那一天呢空气不太好，结果他可能是呼吸不够氧气不够，他就昏迷了。哇，那时候我们就很紧张，赶快叫这个救护车来。在叫来过程，我们当中有一个姐妹是从国内来的，本来是医生，她很厉害啊，她突然就去按她一个这里一个什么隧道，一按她就醒过来了。醒过来以后呢，上个礼拜呢，我们连长的团契，她就做见证，她说感谢神，1个月前呢，我在我们的圣餐礼拜我昏迷过，有一个姐，要不然我也不知道，然后有一个姐妹，大家在等的时候呢。都到外面等等的救护车了，就一个姐妹把她就醒过来。她说了，我本来昏迷，但我醒过来的时候，我要跟大家讲感谢神。我那时候虽然知道我本来天生心脏就不好，我也知道我随时可能这时候大概就主要接我去了，但我要告诉你们，我一点惧怕都没有，因为我知道我是主的孩子。如果主这时候要接我去，我马上就跟主永远同在，何等美好！感谢神。我听到他这个见证，我也能够跟他一样感受到神的恩惠。这是第二个，我们可以感谢神。除了物质，我们感谢神今天他带领我们脱离了罪跟死亡的奴隶。第三个，我们怎么样感谢神？我们可以感谢神，即使逆境之中都可以感谢神。今天神允许我们一切的逆境跟试验。你看以色列人在旷野整整漂流了几年呢？38年多。摩西要他们说，你们不要忘记你们从前是埃及为奴之家，并且呢，我引领你出来，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 那里有火蛇，有蝎子，有干旱无水之地。他也曾为你使水从坚固的磐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们不认识天空的食物玛拿赐给你们吃。摩西在讲什么？他在告诉以色列说，你们看看啊，你们那38年生活这么的困苦，常常到一个地步，在旷野里头啊，干旱，常常没有水，没有食物吃，好像很多的逆境。但你们不要忘记啊，每次碰到那个绝望的时候，神就帮助你们走出来。神好几次在旷野没有水的时候，摩西就吩咐磐石，用杖打磐石，水就出来了。神好几次在你们每天早晨好像没有食物吃的时候，哎，空中就降下那玛拿啊，大家都记得出来记水记在你身上。摩西在告诉以色列人讲什么？即使你们那38年生活好像很困苦，有很多的试探，但是神并没有让你们这一群人好像就完全绝望没有希望，最后神还是怎么样拯救你们出来到这个地步，现在准备要进入应许之地了。是不是我们基督徒也可以这样子？我们可以数算今年，虽然我可能失业了啊，虽然我可能好几个晚上没有睡不着觉，虽然我可能生病了啊，虽然我可能儿女没有听我的话，但是神有没有叫你灭亡啊？没有哈，你今天还坐在这里，看到没有？感谢神，神仍然带领我们胜过试探。哥林多前书讲得很清楚，对不对？他说我们所受的试探，无非我们所能怎么样忍受的，我们所受够的试验试探都是神允许的。当我们快要承受不住的时候，神就为我们开一条出路。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即使逆境，但是今天我们能够这样子在这里，还是信耶稣。今天我们仍然有神做我们的依靠，因此我们今天还可以活着有力量。我们要感谢神，因为耶稣给我们力量。有一位啊很有名的神学家哈 Matthew Henry、他做一个在他日记里头写他一个感恩的见证。这个人呢、曾经在一次有一次出去了，被这个他的钱包被人家偷走了，这么后来他很懊恼，糟糕的钱都被偷光了，他就不过后来他算算他也可以感谢神，他就在日记上写，他怎么感谢神呢？他想一想说，我可以感谢神，因为至少这是第一次，我以前从来没有被抢过，感谢神。他再算一算呢，他有第二可以感谢神，那为什么呢？他说即使我钱包被抢掉，但是至少我的生命没有被抢掉，我还活着，感谢神。第三个他一算一算又感谢神，他说了，虽然我钱包被抢掉，但是至少里头钱不是很多啊，所以弟兄姐妹钱包不要放太多钱那感谢神没有很多啊。最后第四个他又算一算又可以感谢神了，怎么感谢啊？至少别人抢我不是我抢别人，感谢神。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在逆境之中还是可以数算的恩典。我敢保证今年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受过试验试探，对不对？或许我们的经济，或许我们的身体，或许我们的人际关系，或许我们的工作，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感谢神。在这个旅程之中，神其实都保守着我们，他允许这些其实是要叫我们的怎么样信心更加的被提升。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今天忘记了神，你信心不会提升。但是你要知道，神允许这些苦难这些试验，那是要让我们的信心提升。圣经说要提升到一个地步，像那个金子被炼火炼过的金子那么纯净，这样当有一天我们见了主之后，我们要得到神主耶稣的称赞，我们要得到那荣耀。这就是第四个，这里要教导我们怎么样感谢神，即使逆境让我们来数算主的恩。最后一个，我们还可以感谢神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感谢什么？我们要感谢神把主耶稣基督赐给了你我做我们生命的主，这是最宝贵的。你看看以色列人， 当他们在旷野快要绝望的时候，在那里他们朝不保夕，生命朝不保夕，他们在旷野好像没有水，马上就要都饿死在旷野的时候，神就突然奇迹似的从天上降下什么玛拉给他们吃。当他们快要渴死的时候，神就让磐石石头怎么有水，石头裂开，沙漠的大石头裂开，里头还有一些水就出来给他们喝。还有一次他们到一个水源是苦的，神吩咐摩西说，你把一个树枝丢下去，神就奇迹似的让那个苦水变甜水。弟兄姐妹们，你跟我同样经历这个磐石里的水跟玛拿，你知道这个磐石的水，你知道这个玛拿代表的是谁吗？这代表的就是以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最好的礼物要给我们的。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干渴的时候，可能我们的物质上我们水很多啊，像我们这个到处都有水喝，不会有这个饥渴，但我们也怎么样，灵里的饥渴。可能我们在美国很富足，吃不是问题，我们不会饥饿，但是我们有属灵的饥饿。这就是为什么神要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差到世上来满足我们的饥渴。你看看，当耶稣基督到世上传道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妇女，大家都记得约翰福音第十章，对不对？有一个妇女，这个人结过几次婚？七个。她嫁过七次，为什么？因为她有一个饥渴。她饥渴什么？她饥渴爱。她很不幸的第一次婚姻失败了，她多么渴望一个真正的爱，所以她结婚找第二个男人，这个第二个男人又抛弃她，她又再结婚，她找那个最好的爱，结果她找一个不能满足她的爱，找第二个，找第三个，找第四个，她整个人生都感到很空虚，没有爱，她觉得在这个世界上见不得人。所以有一次她就中午跑到泉去打泉水啊，因为中午很渴了。耶稣这时候要把爱给他，耶稣就说，妇人啊，给我一杯水喝。这个妇人哎，就给耶稣水喝。耶稣其实在找机会要教导他这个真理。耶稣说，这个水呢喝了以后，但是我会再渴。的确是这样啊，你给我一杯水喝了，我还是要再喝，对不对？我不能喝一杯水一辈子不用喝水。耶稣，但是我要给你一种水，你喝了永远不渴。哇，这个妇女听了太高兴，有这种水赶快给我。耶稣在讲到这个水是谁，讲到他自己。耶稣说，你在找爱，你在找安全，我告诉你，如果你信我这位真神，你从此以后你就知道神是怎么样的爱你。这个爱是永不止息，世界上再没有这样的爱。在我们当罪人的时候，神就为把他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当你知道神这么爱你，你接受这个爱的时候，这个爱就满足你一切的渴望。所以这个妇女后来信了耶稣，她很喜乐，她再也不再绝望，她跑到处去跟人家讲，我找到弥赛亚，耶稣是那泉水，旷野的泉水。耶稣不只叫他，我说我也是你们属灵的食物。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找不到真正的安全，你找不到这永生，你惧怕死亡，你惧怕，你一点都没有安全。但是你只要信靠我，耶稣跟他们这以色列讲说，我就是那天上来食物，天上来的玛拿，是不是？约翰福音第六章怎么讲？他说，我就是那天上来要赐你们的食物。就是你们祖宗旷野吃那个玛拿，只是那时候神给以色列还用玛拿这神迹给他。今天神来了，用他的儿子耶稣到世上来，成为我们属灵的食物，我们的玛拿。他说到我这里来了就怎么样，不饿，信我的就永远不渴。这就是这段经文在告诉我们的，当初神给以色列人那磐石的泉水，磐石的水给他天上玛拿。他还讲说，其实2000年之后，我要把我自己的儿子的生命，他本来是神，他成为人到世上，他为了爱你跟我的缘故，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这种爱，当你愿意接受这种恩典，你愿意接受的时候，你在这个世界上永远不渴，你永远不饿。是的，我们还是要照样吃啊，馒头啊、米饭面包，这个但是那个真正能够满足，是可以满足我们一时，但不能永远满足我们。但当我们找到耶稣之后，我们有那至大的神做我们的依靠，我们的生命任何的试探的时候，他可以拯救我们脱离罪跟死亡，他是把那个永生给我们，他把那个最美的爱给我们，成为我们最好的安慰。我们可以在这个人生的道路里头永远得到真正的满足，直到我们见他的日子。因此我们要向神感恩，我们找到了耶稣。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啊，爱我们到这个地步。我们本来都不认识你，我们本来都是罪人，我们本来都是在罪和死亡的辖制，我们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也没有方向，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更是没有安全感。但是感谢你，神啊，你把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差到世上来，你要告诉我们，你就是我们生命的粮，你要我们信你，要成为，你要成为我们的依靠。谢谢你，我们今天都认识你，所以我们要来向你感恩。我们也愿意按着你的话语啊，这里所教导的，我们要做一个一生都向你感恩的人，不只是在感恩节，在我们日常生活，在我们年终的时候，我们更加要数算你的恩典，好叫我们能够常常活在你所赐的福气里头，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你。我们将感谢祈求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谢谢老师用神的话鼓励每个人。